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 SBS 记者刘俊杰，今天是2025年3月21日星期五，欢迎您收听 SBS 一周大事件，了解过去一周澳洲国内外的重要新闻内容。联盟党确认将与工党一致承诺降低药品福利计划 PBS 所列药品的费用。联邦预算案将于下周二3月25日公布，阿尔巴尼斯政府表示如果连任将把药品福利计划 PBS 中的药品的最高费用限制在每张处方不超过25澳元，相比目前的上限减少 6.6 澳元。总理阿尔巴尼斯在黄金海岸的澳大利亚药剂师协会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这一政策。这一措施每年将为澳大利亚人节省超过2亿澳元。这项改革将使药品福利计划中的处方药比过去20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便宜。我们执政3年来已经为澳大利亚人节省了超过13亿澳元的药品费用。今天的公告将进一步节省该费用。预计国库部长查莫斯公布的预算将包括热带气旋阿尔弗雷德对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直接影响，可能高达12亿澳元，总计预算案将出现269亿澳元的财政赤字。在加拿大新任总理马克卡尼宣布从澳大利亚购买价值66亿澳元的雷达之后，总理阿尔巴尼斯称赞了两国间的关系。该超市区雷达系统将提供从加拿大美国边境到北极地区的预警雷达覆盖。阿尔巴尼斯总理说，这笔交易体现了澳大利亚顶尖人才的创新能力。
This is a world-leading technology. Australians are smart.
这是一项世界领先的技术，澳大利亚人很聪明，我们擅长创新。如果这笔交易最终达成，将是一项重要的出口。卡尼总理肯定向我谈到了加拿大有意从澳洲购买的超视距雷达技术，我们必须使贸易关系多样化。
It's important that we diversify our trade relationships.
外交部长黄英贤就一封匿名信件向中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官员表达了关切。据悉，该信件近期在墨尔本流传，被投递至多户居民家中，并指称澳大利亚公民任建峰为通缉犯，同时附有其照片。信件称，香港警方对任建峰的追捕悬赏金额约为20万澳元，鼓励民众提供线索或协助实施逮捕。2023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执法部门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律为由，对任建峰发布逮捕令，并指责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为香港通缉人士提供庇护。尽管尚未查明信件的具体来源，黄英贤表示，澳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了关切。
Australian government does not accept.
澳大利亚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澳大利亚公民事务，我们要求所有公民的安全和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澳大利亚政府始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并反对一切形式的外国干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专家将参加即将在3月24日与沙特阿拉伯举行的美俄会谈，但不会与俄罗斯代表同处一室。此次会谈将聚焦于黑海航运安全，为更广泛和平做出努力。泽连斯基在挪威发表讲话时证实，乌克兰的技术团队将参会。他还透露，在本周早些时候与特朗普通话时，双方讨论了目前被俄军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特朗普提议让美国接管该核电站。泽连斯基此次访问挪威前还曾访问芬兰，以寻求加强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以色列表示其对加沙的袭击不会停止，直到哈马斯释放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中劫持的所有人质。此次空袭是自1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已有数百人死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冲突双方必须共同推进三个关键举措，以缓解局势。
First, for the ceasefire to be fully respected.
首先，全面尊重停火协议。其次，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第三，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我们不会放弃这些目标。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表示，二月份澳大利亚经济失去了约53000个工作岗位，而市场普遍预测就业人数增加30000个，但二月份的就业率仍维持在 4.1%。 统计局表示，失业人口减少了11000人，劳动参与率下降 0.4% 至 66.8%， 因此失业率保持不变。就业部长穆雷瓦特表示，这一数据符合政府的预测。
There's no doubt that today's figures show a slight softening in the labor market.
毫无疑问，今天的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略有疲软，但在过去10个月里，我们新增了32万个就业岗位。统计局今天指出，大多数离开就业市场的人是选择退休的年龄较大的人，这与我们的预测相符。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对 Coles 和 Woolworths 的价格策略进行调查后发布最终报告，发现他们位列全球利润最高的超市。报告提出20项改革建议，包括要求超市在包装尺寸缩小、消费者支付更多时提前通知顾客、迫使 Coles、Woolworths 和 Aldi 在网站上公布所有价格，以便消费者使用在线比价工具，让超市在与农产品供应商谈判时更加透明。政府原则上同意这些建议，但未支持赋予监管机构拆分大型超市的权利。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 RBA 确认，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2023年去世后，新版5澳元纸币不会印上查尔斯国王的肖像，而是改用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作品。这一主题是从21000项公众提名中选出的，并通过全国性活动指导设计。据维州警方公布的犯罪数据， Casey 是维州车牌盗窃案最高发区域，在截至2024年9月的12个月内，警方接到的报案数量达1987起， Hume 排名第二，数量为1408起， Greater Bandenong 紧随其后，数量为1374起， Windham 1121起及 Brimbank 1110起也位列高发前五区域。在 Greater Bandenong、Casey 和 Cardinia 发生的所有车辆盗窃案中，一半以上与车牌被盗有关，只有 22% 的被盗车牌被找回。警方经常发现犯罪分子利用偷来的车牌协助进一步犯罪，包括入室盗窃、汽油盗窃、驾车枪击、纵火甚至凶杀。为了减少车牌被盗的可能性，维州警方鼓励居民尽可能将汽车停放在车库里，并使用防盗螺丝。3月20日，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埃隆·马斯克预计将在21日听取五角大楼的简报，内容涉及美国军方针对可能与中国爆发战争的作战计划。不过，总统特朗普否认了纽约时报的这一报道。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表示，会议上甚至不会提及或讨论中国。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塞斯也在 X 上发文称，此次会议将围绕创新、效率和更智能的生产展开。据《纽约时报》报道，关于对华作战计划的简报有约20至30张幻灯片，概述了美国在这种冲突中的作战方式。津巴布韦体育部长、前奥运游泳冠军科斯蒂·考文垂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成为首位女性和首位非洲籍奥委会主席。41岁的考文垂击败了包括塞巴斯蒂安科在内的6名男性候选人，成为国际奥委会131年历史上的最年轻的主席。他将于6月23日正式开始为期8年的主席任期。足球方面，在悉尼足球场，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以5-1击败印度尼西亚队。这一结果意味着澳大利亚队将在另一场比赛中继续保持 C 组第二名，在世界杯资格赛的竞争中保持领先。球队希望通过在3月25日与中国取得客场胜利，增强自己获得明年世界杯入场券的希望。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